再次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喜乐，也是兔年平安健康。当想到兔子哈，我们就想到我们以前读过的《伊索寓言》，大概是最有名的之一，就是《龟兔赛跑》。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个高傲的兔子，尽管它跑得很快，可是却输给了一个跑得很慢的一个乌龟。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两节经文，在《传道书》的九章十一节讲到说：“快跑的未必能赢。”啊，真的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六节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给谦卑的人。看来神也阻挡骄傲的兔子，是吧？所以我们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谦卑的人，能够有神的祝福。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好撒玛利亚人的三个身份，我们刚才大家一起读了。那这个比喻呢，应该说是耶稣的几十个比喻当中最家喻户晓的至少之一，而且它有很深远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它直接或间接的催生了很多很有影响的慈善机构我在这里列了一些，比如说第二个就是Samaritan Purse。 我们一般的大众对撒玛利亚的这个比喻的认识也就是限于此，就是他是一个有爱心行善事的好人，但是这是一个肤浅的认识，居然他也是对的。因为这个受这个比喻的影响，我们有很多文学作品都跟他有关系，比如说有的这个绘画在屏幕上就有一个，他把很多细节略去了，但是又把有的细节放大了有很多电影还有电视都与这个比喻有关系。有好些国家或地区还有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律法，比如说中国大陆或台湾等等。我想在中国大陆这个地方，这样的律法应该是特别的有意义。我想我们从大陆来的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这个律法呢，是给见义勇为的为做好事的人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为过失造成的伤亡而遭到追究。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律法。那不了解这个比喻的人可能 会认为耶稣也是在劝人行善，这个跟别的宗教也是一样的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有位律法师，他认为可以靠行为来进天堂来得永生。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因为我们活不出爱神爱人的诫命而挣扎。刚才我们在读宣道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我们周围的邻舍，包括那些这个最小的弟兄或者姐妹。当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得救。那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慕道友，他们认为这个好人就应该上天堂，坏人应该下地狱。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会怎么样帮助他认识得救的真理呢？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这个撒玛利亚人第一个身份，就是有爱心行善事的好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有三方面，有信心，有恩典，有行为。那世人一般所看到的只是在行为方面。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稍微仔细一点的看这个比喻。在十章二十五节讲到， 讲到有一位律法师，他起来试探耶稣，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我们知道律法师是教导和解释摩西律法的，他的问题说明几个问题，说明他相信有永生，他也相信人能够靠行为能够得到永生，还有就是他还没有得到永生，因为他在问这个问题。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与神同在，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就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节，我们知道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心里其实都有永生，永生的观念。那这位律法师，他是希望耶稣给出一个答案和摩西的律法是相违背的，因此为难耶稣，这是他这个试探耶稣的动机。那在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耶稣就对他说，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呢？你是怎么念的呢？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和这个律法师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耶稣要律法师从他自己的口中说出来，耶稣这样问他是有目的的，我们等一会儿会就明白。二十七节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自己。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三十节，耶稣回答了一个文士的问题，答案和律法师的几乎一样。在当地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诫命。你如果比较耶稣的答案和这个律法师的答案，也许会注意到第二条关于爱人这个稍微不大一样。第一个是说爱人如己，一个是要爱邻舍如自己。其实这是翻译的问题，英文都是一样，就是说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爱邻如己。但是我们觉得翻译成爱神如己，其实更对我们来说更熟悉，因为人包括所有的人，爱邻只是我们的邻舍。当我们说要考虑要不要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他其实已经成为我们的邻舍了。所以这两个翻译其实都可以的。那在第二十八节，耶稣就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耶稣首先是肯定他的回答，他的回答确实是对的，并且加上“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律法师他们通晓律法，但是他们最大的软肋或者是最大的弱点就是行不出来。当然，他们可能自己以为他们能够行得出来。在这个这句耶稣的这个吩咐当中说，你这样行就必将得永生，这个将没有翻出来，表示说这个律法师还没有行出来。那这个律法师当然是明白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似乎在怀疑他是不是question他是不是在已经行出了这个律法。所以第二十九节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你们这里看到耶稣和这个律法师的对话，这个情况发生了这个180度的翻转。仅仅通过几句对话，这个律法师从要试探耶稣到他必须为自己辩护，他要从而证明他是能够行出律法的，从而能够承受永生的。所以我们说邻舍的定义是什么？因为邻舍的定义就跟这个律法师他是不是做到第二条诫命是很有关系。那么邻舍其实确实不是一个很容易定义的概念， 传统的定义当然就是指我们的邻居，就是邻居对吧，就是住得近的人。这个在英文那个 neighbor 也是一样，它是有两个词合在一起， near dwells， 就是住在一起的，同一条街的，同一个城市的，或者同一个国家的，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看成是邻居。那么广义上有可能是跟你有关系的，你的配偶，你的父母或者子女，或者是你的朋友圈对吧，现在或者是有人来找上门来了，他就是你，他不认识你，但是他就说他要需要你的帮助，他马上就成为你的邻舍。Okay， 或者是你认为有负担的，他们可能是远在天边，但是你有对他有负担。或者就是路人，就是去 shopping 的时候就碰到一个人，然后就在你要你就可以把他看成是你的邻舍。总之，邻舍这个概念是确实，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传统的意义上就是我们周围的人。那么爱神和爱人这两条诫命，你们认为哪一个比较难呢？我们刚才我们讲的话，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简单起见我们就叫做全心全意的爱神好了，全心全意的爱神，就会做爱神超过一切的受造之物，包括我们周围的人和物等等。那神是看不见的，怎么样爱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至少包括两点。第一点就是爱看得见的弟兄让姐妹或者人。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爱人是爱神的一个条件。那第二方面是说，遵守他的诫命或相信他的话，也就是圣经。所以爱神比爱人更难，当然爱人也不容易对吧，像我们对吧但是人爱人是比较具体的，要证明一个人爱不爱你要特别是要证明一个人不爱你，你只需要找一个反例就可以了。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我们的配偶说我们不爱他们了，因为我们在某一件事情上没有显出爱心来所以要证明一个人不爱人是比较容易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将会用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让这个律法师认识他根本做不到爱邻舍如己，更不用说爱神，全心全意的爱神了。当然这看来说我们行不出这个耶稣神给我们的律法，确实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行不出来的。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应许，对于信耶稣是基督的这个诫命是不难受的，因为我们当我们需要去爱人的时候，包括爱我们周围一个最小的弟兄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先给我们爱，然后我们也靠着他的能力去爱。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一到三节是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感谢神。这位律法师认为他是爱神的，为什么这样想呢？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猜测哈，因为他精通律法，而且在服侍，在以色列中服侍神。其实我们信主的人有时也会这样，我们会把我们在圣经的知识，还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侍，看着是爱神，其实这是不对的哈。我们是因为爱神而服侍，不是以此来证明我们爱神。所以这位律法师他可能自以为是爱神的，所以他只需要证明他做到了爱邻如己。这就是为什么他说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因为邻舍的定义在这里很关键。所以耶稣在从三十节开始讲了一个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比喻本身。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从这条路，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这条路大概有三十多公里长，路途很曲折凶险，常常有强盗。那这个人被抢的这个连衣服都没有了，还被打个半死，而且丢在路旁，看在这个画面上看到，这个人的身份没有讲，他到底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还是别的人，但是多半应该是犹太人，因为耶稣讲这个比喻是给犹太人听的，就是这个律法师听的，当然还有些别的这个听众。那我们看到在31到32，就看到有两个人，一个是祭司，他从这条路下去，他看到这个被害的人，但是他从旁边过去了。另外是个利未人，也是照样做，看到他，但是就绕道而行啊。所以这两个人，他们都是一个是在圣殿献祭的，另外一个是在圣殿服侍的。他们其实都也知道神的诫命，他们知道神喜悦怜悯胜过他们的服侍，他们的工作。在弥迦书的第6章7到8节说，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然而我们看到这位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他们的怜悯之心，反而是对有需要的人那个避之不及，能够躲得远远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一位主，这个比喻中的主角出场，就是在33节，唯有一位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看到这样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至少大部分人都会动了慈心，因为这个人被打得半死，如果再没有人救的话，他可能就会死掉。所以他来到这个半死的人面前，用油或酒去处理这个伤口，并且扶他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去客店照顾他。第二天还拿钱给这个店主，请他帮助照顾，而且保证回来的时候会付清所有额外的开支。我们看到这位撒玛利亚人不仅有慈心，也有行动，他为此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付出和财务的代价，他是真正的做到爱人如己。我们从他所带的东西，油啊酒啊等等，或他和店主的这个托付可以猜测他是这条路上的常客，所以他自然也希望如果有一天他被打了被盗了，也希望有人来帮助他。所以在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第31、35节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35节，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且借给人不指望偿还。撒玛利亚人真的是做到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撒玛利亚人的第二个身份，就是爱邻舍如己的好邻居。我刚才读了在屏幕上的经文啊，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故事本身哈，我们先提一下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关系，因为对于这个律法师来讲，也许令他最震撼的是竟然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做到了犹太人该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撒玛利亚人呢，是外邦人和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人的混血。犹太人看他们是不洁的种族，他们也彼此不来往。他们的仇恨可以追溯到尼希米记。最近我们的组织学在讲去尼希米记，我们就看到他们当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墙和圣殿的时候，这撒玛利亚人其实想加入，但是犹太人认为他们不洁，不愿意他们加入。而且犹太人还用这个撒玛利亚人来骂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48节就讲了，就他们对这个耶稣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来骂另外一个人，对吧？所以这里耶稣在36节就问，你想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挪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我想我们都知道答案，对吧？另外一个两个人显然不是。这位律法师就说是怜悯他的，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你照样去行吧。所以这个比喻就在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律法师的反应并没有记载当中，但是可以想象，要这位律法师去如此的爱灵蛇很难，更难的是让他要去学业撒玛利亚人，这是他看不起的，对他的一个世仇，来行出这个爱人入己。他甚至不愿意提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名字，而是说那怜悯人的是怜悯他的。所以律法的要求是我们爱每一个灵舍，而且不是只一世的爱，而是一辈子的爱，这实在太难了。你们可能记得 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其实我看到这个是我从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文革后期，然后我们的课本都没什么内容，但是毛主席语录是不可少的，这是他其中讲的一句话。所以他虽然是一个虽然是我们不是一个基督徒讲的，但是他讲的话有些道理。那耶稣的吩咐这位律法师要去照样去行，还有一个另外也是很合理的解释。既然律法师他承认这位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的邻居，就是这位被打的那个犹太人邻居，按照律法他就应该去爱撒玛利亚人，对吧？因为爱邻如己吧。也就是说这个犹太人包括这个律法师应该去爱撒玛利亚人，爱他们的仇敌，你说这样难不难？所以耶稣用撒玛利亚这个例子，这个比喻，让律法师真正的认识到他行不出爱人如己的律法，更不用说靠行为来称义来到永生。尽管律法师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他当初是要想试探耶稣，抓耶稣的把柄，但是耶稣有他的怜悯，有他的恩典，耶稣也有智慧，就是几句话就让他认识到这个真理，人不能靠行律法而得永生，而这个真理呢，可以让他得到真正的自由，也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如果他相信耶稣的话。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讲真理，哪怕是不受听，因为如果我们不讲真理，可能就误导我们的听众。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身份。第三个身份是好撒玛利亚人预表为羊舍命的 牧人。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比喻已经两千多年了，人们常常在读。我去查了一下，如果你是去 Google Search， 你是用这个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大概有几千万个这个结果。如果你去输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也有好几百万。所以有很多人在继续在学习，在分享他们的心得等等。其实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行律法来得永生。我想我们刚才的这个我们刚才的理解已经看到这一点，甚至包括这位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不能靠他的行为得永生，对吧？因为他也是只是在这个时候对这个人做到了行出来这个爱邻舍如己，但是要他一辈子做，对每个人做，他也做不到。所以在罗马书我们读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看来我们只说要得永生靠自己，真的是会让我们绝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那位躺在路边奄奄一息的人，我们没法救自己，甚至连寻求帮助的能力都没有。你想想，如果我们被打得半死，就把我们就算是我们身上还有一部手机，大概你也不能使用。因此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一位怜悯我们的救主，一位主动来寻找我们的救主。那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不久，他就 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血，除我们的罪，成就了救恩。所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好撒玛利亚人预表了耶稣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为羊舍命的主动来找我们的好牧人。然而耶稣所做的远非撒玛利亚人所做的能比。简单说来，好撒玛利亚人是一位爱邻舍如己的人，而耶稣是爱众人并且为众人舍己。所以看得出这个是这个差别。所以在以赛亚书讲到，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自己的身上，替我们承受了本该我们 来承受的刑罚。他为此被世人厌弃，甚至被父神丢弃，被钉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将自己的公义白白的赐给凡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不能靠行律法来得永生，但是神的律法是好的，他将我们指向基督，而基督也是带领我们成全律法的。我们为神的恩典感谢神。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是扎根真理，活出见证。当我们读到神的恩典的时候，知道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接受救恩。如果我还没有接受的话，不仅得到永生，更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另外，我们要去传福音。希望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接受耶稣这个白白的救恩，与神和好。另外，我们要因着神的爱，靠着圣灵的能力去爱我们的邻舍，爱他们如己，不是为了得永生，而是为了主， 因为主先爱我们。而我们这里的邻舍就包括你不喜欢或者是不愿接受的家人朋友等等。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四十七十八节是讲到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集体众人死，众人都就都死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这也是部分的原因，我们选择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扎根真理，活出见证。那么第四点回应就是说，当我们做不到爱邻舍如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常常做不到，我相信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那么至少可以为这位邻舍祷告，有的时候甚至连愿意为这个人祷告的意愿都没有，这个时候呢也要祷告，就是为自己祷告，说求神帮助你，因为这样的祷告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合乎神旨意的祷告神必然垂听。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哈，我们今天从这个比喻看到撒玛利亚人的三种身份，第一个就是个好人，对，这是一般的认识。第二个就是好邻舍，一个我们爱邻舍如己的一个榜样。但是呢，这些都不能让我们得永生。第三个是他预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的救主。感谢耶稣为我们，感谢耶稣的恩典和我们成就的救恩，也愿意接受他，为他而活，也为他所用，也因为他的救恩而有完全和满足的喜乐。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大爱，感谢你的救恩，让我们这些本来是无助的人、无救的人，可以白白的享受你的救恩、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亲自来找我们，亲自来包裹我们，亲自来安慰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为罪所瑕疵。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我们今后的日子里面，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行出你给我们的诫命，好让我们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你，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能力，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也感谢你，因此我们因为你的同在，你的诫命是不难守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把我们每一位交在你手里，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一起来追求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